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借着你圣经的话语，让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，何等的有里面的智慧。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打开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看见得着这智慧的亮光。我们带着一颗切切恳求的心，带着一颗切切渴慕的心，来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智慧、得力量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把我的 PowerPoint PPT file 打开。得胜的确据。大家，你们可以打开《约书亚记》的第一章。你好，那你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请你们注意找出这段经文里的三个主语主角。啊，这段经文有三个主角在讲话。哎，来了，对于是就构成了这篇信息。我来放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自己可以放啊，对，好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。在近来的互联网上，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组照片，考古学发现了迦南巨人，然后曾经引起了一时的轰动，哎，但是科学家们却没有任何的回应，然后就有人问，这么大的科学发现，为什么科学界没有任何的回应呢？后来发现，原来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考古学发现，这只是一个摄影比赛。那作者是这位加拿大的摄影师，哎，我又动不了。好，你帮我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哈，我来动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加拿大的摄影师，他根据考古学发现的一块大腿骨，然后他就仿制模拟了这样的一个迦南巨人的照片，然后他去用这个照片参展，他就获了大奖啊！这个就是他这个照片参展的照片啊，迦南巨人。那这个大腿骨呢，是真实的，保存在加拿大的一个博物馆里，啊，他通过这个仿制的迦南巨人获得了这次摄影比赛的大奖，啊，那这个故事虽然在网络上昙花一现，但是却引发了大家来探讨到底有没有巨人这样的一个兴趣，所以很多的人就说，巨人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考古学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发现，引发大家对古代巨人的兴趣啊。那我们中国也有关于巨人的记载，在《汉书》第27卷5行志中记载，秦始皇26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20年，有12个身高5丈、足长6尺的巨人，穿着奇装异服，在临洮，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岷县附近出现。好，当时秦始皇刚刚吞并六国，认为这是吉祥的兆头，于是收缴戎化，天下兵器，按照巨人的形象铸成了12个铜像。啊，这是中国关于这个巨人伟人的一个记载。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关于巨人和伟人的记载呢？哎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民数记13章和生命记第3章啊。好，请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 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们都是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是亚衲族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下面，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九肘，宽四肘，都是以人肘为度。啊，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那圣经也记载，确实有身量高大的伟人、巨人存在啊。那特别在《生命记》三章，他讲。长九肘啊，那我就好信，以我的肘量了一下我们家的 king size 床啊，我不是很高大，所以我的肘就是不是那么长，但是以我的肘去量的话，你猜猜 king size 的床是多少？四肘半，那九肘等于2个 king size 床那么大啊，你就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巨人可以躺在那个上面。巴山王噩，他就是睡2个 king size 床那么大，四肘也是比我们的 king size 宽，所以真的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巨人，所以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敌人，害怕不？主耶耶和华神告诉约书亚。你当刚强壮胆。曾经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，就是因为不够刚强壮胆，于是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今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进入迦南的时候，敌人还是从前的敌人，他们还是那样的身量高大，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。他们可以信靠神，可以刚强壮胆，靠主得胜。好，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就请弟兄读单数节，请姐妹读双数节，也请大家在读的时候，你们特别注意我画了彩色的部分啊，我画了红字。代表一个意思，我画了黄字，代表一个意思，我画了蓝字，代表一个意思。前九节有一个主语，你们要找出来。10到15节有一个主角，你们也要找出来。然后最后3节有一个主角，这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哈，弟兄读。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，请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姐妹，现在你们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。”我都照着所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，从旷野和这黎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、个人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并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受灾，也就是我向他们列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。使你无论往哪里去，都可以得胜。 重要的职业思想，啊，是以提早争取的受益所选的一切话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我们就读前九节哈。那这前九节的经文有一个主角，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吗？是耶和华神。前九节全部是耶和华讲的话，然后我请大家注意，我画了彩色的部分。神给了约书亚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是什么呢？是去。然后神给了约书亚三个应许，然后神向约书亚提出了两个要求。好，我们来看大纲。神给了约书亚一个命令，去，三个应许，得地，得胜，得主的同在。哎，这个就是训练大家去讲到大纲了。你这样总结一下，就把经文整理出来，然后作为你的第一部分的大纲。好，一个命令，三个应许，两个要求。第一个要求是你当刚强壮胆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。哎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三个大纲。那我们来逐一的去思想，来分解这段经文。神用九节的经文来向约书亚传递这样的信息。那我们回顾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，也是给了他同样的命令：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指引你的地去。一个命令，同样给了他三个应许：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所以，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给了他同样的命令，类似的应许。那今天，神给约书亚一样的命令，神给了约书亚相似的三个应许：得地，赐给以色列民迦南之地；得胜，无一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，因为神要亲自的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得主的同在，神对耶稣亚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正像当年我与摩西同在一样。”所以，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。当神让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神给约书亚的呼召、给他的命令、给他的应许和给他的要求。那我们来回顾这个圣经，怎样应许之地？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第一次的告诉他，你要我往我所给你的地去。可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还没有告诉他那块地在哪里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信心，就走出了本地本族本家。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信息，在那个年代，如果你离开自己的部族、部落、富家，你很容易就会被别的部族所吞并、所消灭，甚至你的妻子会被别人抢去啊！亚伯拉罕经历了一样的故事，他三次他的莎拉，他的妻子被人抢去，但是都是神帮他要回来，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就凭着信心去了，一直到了创世纪的13章，神才把那块地指给亚伯拉罕看。那这块地后来神也同样指给摩西看。今天神同样指给约书亚看。 他说：“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就是我所赐应许给摩西的话。”把这块地的范围再一次的指给约书亚看。所以从亚伯拉罕指明这块地，向以撒、雅各指明这块地，同样向摩西显明这块地。今天神也一样向约书亚显明这块地。神信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承诺这块地将来一定赐给选民以色列。所以，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圣经的一个重要的神学理念：上帝信守他所立的约，所承受的应许。那我们来看，首先，就是这块地，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回顾，让约书亚看见，这是神给他的约，是神一定让他所得到的一块土地。接下来，神就向约书亚发出了得胜的应许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他在申命第三章21节、22节也对约书亚说：“那时我所吩咐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。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你的神。”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有多么大的领悟和理解。你发现圣经打仗从来不靠你的力量有多大，你的兵器有多么的强大。圣经打仗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啊。还记得后面约拿单两个人，大卫的时代，约拿单两个人打败了10万非利士人的精兵啊，基甸300人打败了10万敌军，所以记得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去拿着长枪攻城，拿着长大炮去攻城、弓箭去射敌，而是围绕着耶利哥城一圈一圈的散步，敬拜神，于是神就来亲自的为他们征战。还记得西西家王当亚述大军临到城下的时候，西西家王就回到圣殿中撕裂衣服祷告，然后神一夜之间派天使杀了亚述大军18万5千人。还记得约西亚王当敌军来攻的时候，他率领敬拜赞美的利未人在前面歌唱赞美神，神就差派天使来帮他打赢这场战争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的神，你只需要站立得稳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你圣洁没有破口，你就已经得胜了。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天一定要做的事。我们圣经，我们的领袖没有污秽，没有给魔鬼撒旦留破口，于是你就已经胜利了，你就已经胜利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神才为你征战，神才与你同在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没有力量，因为圣灵不与你同在，所以你发现你讲的是知识，而不是圣灵给你的力量。所以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得胜，会得主的同在。那神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的两个要求，第一个是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我们的敌人实在是可怕。他们是巨人，是伟人， 按照我们自己的实力，我们没办法打得过他，所以我们只有靠主去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们的兵器就是神的话，还记得以弗所书六章那个征战的属灵征战的全副军装吗？你发现那六样全副的军装里面，全都是防御性的。只有一个圣灵的宝剑是进攻性的，就是神的话，全都是防御的。救恩的头盔，这个腰带，福音的鞋子，这个信德的藤牌，全都是让你防守好你自己，站立得稳。当你这样做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得胜。你所需要征战的唯一的法宝和武器。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你牢牢的记住神的话，然后把它当做你属灵的武器，你就已经得胜了。记住，我们绝对不是魔鬼撒旦的对手。魔鬼撒旦已经跟我们人类搏斗了几千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知道我们一切的漏洞。我们。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打赢这场征战，所以我们必须牢牢的在神的里面。这就是属灵征战的奥秘，也是神给约书亚的特别的要求。你不要怕，你要在我的话里，于是你就得胜了。好，我们总结前九节的经文：神呼召一个领袖，恩典的。蒙召来自赐应许的主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保证。神选召你，你只管跟随，你只管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，其他的神就一定为你来做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以弗所书1章17到19节的经文，请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，并且知道他向你们这信的人。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！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，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所以，神呼召你，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然后，他会让你看见。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富的荣耀！他会告诉我们，他向我们这信的人、跟随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胆怯，我们觉得做传道人、服侍主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。其实，当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原来明白，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，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能力、力量和恩典，让我们得胜。我特别愿意给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就发生在中国90年代的中国大陆。那个时候，你上了大学就是被称为天之骄子啊，然后毕业就会有一个铁饭碗的工作，所以人们一进了大学就觉得进了一个保险箱，非常的高兴，家里的人也很喜乐啊。那就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啊，进了大学，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。宣教士们进入大学，开始校园福音事工。哎，这个弟兄就信了耶稣。 信了主以后，他就积极的参加活团契，然后积极的服侍，也努力的去读经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了他，要他做传道人，去放下这个世界的铁饭碗工作，然后要做一个穷传道。那个年代，传道人在我们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啊，没有人敢去做。也没有人愿意去做。当呼召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很挣扎，他就写信告诉了自己的父母，他的整个家庭就是爆炸了。啊，父亲非常的气愤，他说：“你敢去做什么传道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停掉你一切的经济来源。”那这个弟兄在讲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他非常的难过，也非常的心酸。原来他的降生有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故事。那个年代，中国大陆在做计划生育啊，一家只有一个孩子，那他已经有了一个姐姐，那他的出生是一个意外，是由于这个医院做这个绝育手术没有做得很成功。所以她就意外的怀孕了。那她爸爸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啊，那你知道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，然后一定要去做这个就是人工流产。于是很自然啊，这个妈妈就被带到了医院的手术室，等着做人工流产。那个爸爸就在医院外面的小小医院外面一圈一圈的踱步，一根一根的吸烟。直到手术要进行的最后一秒钟，爸爸冲了进去，拉起躺在病床上的妈妈，说：“这个孩子我们要了，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不做。”从此，他的家开始一贫如洗。一个很好的工作没有了，经济来源也没有了，于是他们的生活开始非常的艰苦起来，所以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的把他拉扯大，又供他上大学，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光宗耀祖，可是他却要去做什么传道人，所以他的父亲非常的气愤，断绝了他一切的经济来源。所以还好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查经班的一个姐妹来到他的身边，就鼓励他，支持他。然后他们两个就决定一同同走天路。然后他们就准备结婚。然后他们用仅有的一点钱租了一个9平米的小房间。这就是他们的信仰，也是他们跟随主的第一站。当他们打开那个空空的房间的时候，心里面一片空荡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9名宣教士为他们买来最好的彩电、家具、冰箱，所有的东西都供应送给他们。比他们父母所能给他们的还要好上百倍，所以他们跟随主的道路就是从这样开始。今年他们已经服侍主了30几年了，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德州牧会，后来也来到了美国，来到了我们正道，学习毕业，然后现在留在加州去服侍。感谢主，他的父母也在一次美国的营会中觉知信主，很美的一个见证。每次我讲到他们跟随主的经历，我都会很感动，因为这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。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，包括他打开9平米房门，空空荡荡的一刹那，神的供应都是丰富，而且超乎他们的所求所想。来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 神能成就，神能成就我们所求的，神能成就我们所想的，神能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阿门。神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能充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能照着我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阿门。以弗所书3章20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背下来，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信息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，请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阿门。这就是我们可以跟随主的确据。跟定主的信心，从我辞去政府的工作跟随主以来，没有一天后悔过。我觉得神的供应真的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，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怕，你们要刚强壮胆。我知道我们当中真的有人愿意去跟随主，你只需勇敢的往前走。神会为你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好，我们前9节的经文到这里做一个句号，我们来看后6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6节的经文，请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：“你们要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。”你们当预备食物，因为3日之内，你们要越过约旦河，进去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为业之地。约书亚便对流便人、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：“你们要听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，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。”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，你们的妻子、孩子和百姓都可以和所赐给你们的地，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，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，帮助他们。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。并且，如果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，那时才可以明白你所得之地，承受你们就是耶和华摩西把所向你们所给你们的。好，谢谢啊。这6节的经文有一个主角，大家一起打，是约书亚。领袖，看看啊，很有趣的是，神讲完了，现在开始领袖回应。那约书亚做了什么事呢？大家看，约书亚第一个宣告是迅速行动，3日内要过约旦河啊，这是第一个行动。第二个行动，他说你们要预备粮草啊，所以兵马未动。粮草先行，第三个行动，他是告诉全体出动啊！你们3个外支派虽然得地了，但是你们要派你们的大能的勇士一起来参战。好，我们就看领袖的迅速行动与信靠，是我们得胜的第二个确据。那回应主的呼召。约书亚是坚定信靠，迅速行动，全体动员。 所以他积极的预备，让众官长吩咐百姓准备食物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是约书亚作为军事领袖所有的一个远见。然后他发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要求：3日内要过约旦河，往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去。大家可以想象，3日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。他们要准备粮草，准备打点行装，然后这个夫妻要告别，儿子和母亲要告别啊。他们一走，就是知道下面读约书亚，大家知道他打了几年的仗了，一打就是7年。所以3日内要为7年的征战做准备，可谓是非常的迅速。非常，为什么要这样的迅速？哎，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。大家可以想象三日实在是太短了啊！这个你准备，假如说我宣告3日内你们全家要去夏威夷旅游啊，你想想，哎，假的啊，这个是找这个梁长老要呵呵3日内要到夏威夷旅游，你想想，哇，很多事情啊，你要请假，要把你的这个行装打点好，电话。这个家里的 internet 处理好，这个有这个宠物的，还要把动物狗猫给别人。3日内真的是很紧张，但是约书亚一打7年，3天就出发。你会思想到，考虑到整个以色列的营地如火如荼，大家沸腾，然后准备征战，准备粮草，会打点行装，人们忘记了对迦南巨人的恐惧，你让他坐那块想，哇，迦南巨人呢？吓死了，他没有时间想，就匆匆忙忙的准备，然后勇敢的走上战场。这是约书亚一个很好的策略。一旦他们停下来，他们就会为未来征战的敌人所吓到，与其让他们害怕，不如让他们忙碌起来啊，忙碌起来。所以这是约书亚一个很好的策略。那第三个就是全体动员，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啊。如果你们得到了地业，你们也要为没有得地的其他支派一起征战。所以他要求在河东的3个半支派一起来征战，3个支派一起征战。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一个属灵领袖的看见。圣经用了6节的经文来描述领袖的作为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最后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我们读这3节的经文，请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：“你所吩咐我们行的，我们都必行；你所差遣我们去的，我们都必去。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，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致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这个3节的经文也有一个主角是谁？大家也可以一起来，众百姓。众百姓，哎，你看这段经文有趣啊！神领袖众百姓，众百姓怎么回答呢？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，我们都必行；你所差遣我们去的，我们都必去。从前我们怎样听从摩西，也必怎样听从你。然后谁不听从你，我们就处罚他。然后同样的鼓励，你只要刚强壮胆，很美的回应，很美的回应。所以百姓做顺服的典范，领袖从神那里领受了意象， 然后把这个意向传递给百姓的时候，百姓就做顺服的典范。所以，他回应领袖从神那里得到的呼召，从神那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确据，于是他们就完全的来支持约书亚，他效仿他们的先辈们的榜样，怎样顺服摩西，我们就怎样顺服你。因为摩西带了那一代人，已经大部分死在了旷野里。40年过去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起来，他们新的领袖也成长起来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合作打仗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百姓给约书亚的这个服从是他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持，也是他信心的一个重要起点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所以这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三个非常美好的画面：神赐下应许意象，领袖坚定的执行信号行动，百姓全力的支持，完全的顺服。这就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极其美好的画面。好。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。首先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合一的体系，就是神、领袖和百姓的合一。这样的合一使他们一定得胜。所以，当我们读完《约书亚记》的第一章，我们就已经知道第24章的结局，因为他一定得胜了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。是，我们看恩典的蒙召来自应许的主，主给我们这样的应呼召意向，我们就勇敢的去执行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确据。然后领袖要坚定信靠，迅速行动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二个确据。百姓做顺服的典范，坚定的支持领袖所带出来的意向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第三个确据，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画面。我们看见神领袖和百姓的合一，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得胜了。好，下面我以一首诗来总结这个今天的三段信息，哈，叫恩召救主赐应许领袖，信靠领袖举战旗。百姓顺服和一体，不战而胜，定全局。所以你读完了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就已经知道他们一定得胜了，因为他们完成了这样美好的合一，因为他们成就了神美好的应许，神为他们征战，他们就一定会得胜。那同样，今天我们也思想我们基督徒。要怎样回应神的呼召，来怎样思考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应许？我们来看，神给我们的命令，哎，神也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命令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神也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命令。要求我们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同样，神给了我们他的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。当年神给约书亚，呼召他出来去得地。今天神给我们颁布大使命，呼召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得人。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大使命，我们也同样从神那里接受了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同样，我们也看见了神给我们的要求。好，我们就一起 来思想神给了我们怎样的应许，神对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要求。当我们去回应神的呼召，去抓住神的应许，去履行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，那为你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当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也一定可以得胜。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应有的信心和确据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圣经，神给了我们怎样的应许？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一段一段。第一个应许，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继续，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的里边。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，同在的应许。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应许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《约翰福音》14章27节，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神告诉了我们同样的话，你们不要胆怯，不要忧愁。已经赐给我们心灵有平安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应许。我们再来看神给我们的第三个应许，我们一起读《约翰一书》5章4节，请。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请问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？我们有这样的确据，当你真的领受到这段经文的奥秘，领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刚强壮胆，可以勇敢地走出去，为主得人如得矣。神呼召约书亚得地，呼召今天的我们要为他得人如得矣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确据，神给我们的信心。鼓励弟兄姐妹们，从这段经文领受出这样的一个使命来，让我们一起带着信心，带着主的应许，更带着主的盼望，来奔走天路，为主得人如得。阿门。好，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一段何等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看见你恩典的拣选是何等的蒙福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你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心中这属灵的眼睛，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。你赐下平安给我们，你告诉我们胜过了这世界，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，更带着这样的勇气，可以为主得人如得语。主啊，求你打开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，把这样的信念，更把这样的力量放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心中，让我们靠你的恩典可以刚强壮胆。为主勇敢地走出去，得人如得语。感谢赞美主，赐给我们这样宝贵学习的时间。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